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6月21号到6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德州制定美国第一个反中共活摘器官法律。本周，德州制定了美国第一个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法律。该法律要求对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德州人不提供医疗保险。德州州长艾伯特周一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法案。这项第1040法案是由德州参议员路易斯·科尔克霍斯特提出的。德州参议员路易斯·科尔克霍斯特说，德州不会容忍这种野蛮做法。伴随该法案的是众议员汤姆·奥利弗森提出的内容相同的众议院法案2025。德州众议员汤姆·奥利弗森说，德州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站在一起，反对中共活摘器官。该法律将针对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德州人，禁止健康保险公司承担他们的费用。奥利弗森希望通过切断保险公司的资金来阻止人们去中国做器官移植，避免助纣为虐。德州众议员汤姆·奥利弗森说，中国医院做广告，宣称做心脏移植，捐赠者随时都有。作为一名医生，我立刻就知道，除非你准备随时放弃自己的生命，否则你不可能随时捐献你的心脏。人权报告显示，中共一直在活摘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基督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宗教人士。据报道，活摘器官的主要对象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德州众议员汤姆·奥利弗森说，他们不再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是一个商品，他们被当作是政府赚钱的一种方式。我现在不能去中国制止这件事，但我可以确保德州人不参与活摘器官这种邪恶行为。
李强访德，法轮功呼吁停止迫害，德国会议员声援。6月19号，中共总理李强抵达德国柏林。第二天，德国柏林总理府举行第七次德中政府磋商会议。国际人权组织、法轮功修炼者等活动人士聚集在总理府前，抗议中共大规模侵犯人权。德国国会议员亲赴现场声援。新任总理李强的车队驶往德国总理府时，法轮功学员祥和优美的功法与伸张正义、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横幅格外引人注目。不远的地方是国际人权组织、欧洲之声、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等民主团体的抗议活动。德国国会议员迈克尔·布兰德来到现场支持抗议活动，呼吁德国政府要觉醒，不能继续对大规模迫害人权的中共政府无所作为。
又一波众生得救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六月上旬，我娘家侄子结婚，我这个当大姑的被我弟提前三天接回娘家。这里有个风俗，一般都是在家乡本村举办婚宴，这就需要提前两天准备婚宴的菜肴。正是结婚那天，全村的父老乡亲和亲朋好友都来了。中午11点，主持人宣布开席。我和大家一样，正准备拿筷子夹菜，从对面邻桌来了一个小伙子，双手举杯对我说，大姐，我先敬你一杯，希望你能对我们这桌人说几句话。我的脑子一震，这不是师尊借他的嘴点化我吗？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想，请师尊给弟子智慧，我要把今天这一波众生全部救下。我端起了可乐杯子说，首先我敬大家一杯，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侄子的婚礼。 希望大家吃好喝好玩好，高高兴兴地吃年糕。那个青年又端起酒杯说，这都是人的礼，我想让您说的是你们修炼人的礼，给我们讲讲怎样消灾避疫，平平安安活下去。我非常激动地说，你的想法正合我意，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普通的百姓。幸运的是，我1998年遇到了千年万年不遇的宇宙高德大法，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做一个在矛盾面前和痛苦中还能保持善良，守住善良，活到神喜爱的人。至于说怎么样消灾避难，就是三退保平安，退党退团退队。我接着说，中共病毒就是冲着中共邪党来的，因为中共邪党坏事干尽，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学生，99年诬陷迫害法轮功等，害死中国同胞8000多万人，人神共怒。近几年中国大陆各种地震火灾洪涝瘟疫等灾害不断，就是人不治天治。中共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是中共的组成部分，要想保平安，就是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后，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神佛看人心，用真名假名小名都行，你们谁发自内心的三退。我用手指向小伙子后说，谁要想退，请你帮助大姐记一下名单。接着我给每个人发了同修自费制作的护身符，又讲了这个护身符保平安的奇迹故事。人生一念，天地皆知，法轮功是济世救人的高德大法，成念会增加正能量，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把我送给你们的护身符用心收藏好，随身带着，危难时就能帮你逢凶化吉，躲过灾难。我刚讲到这儿，正想说点什么，突然听到有人连着喊大姐大姐，我回头一看，是我娘家亲人的表弟和姨表弟，他们是某某厂的领导，很早就听明白了真相，借这次我娘家办喜事之机，将厂子的其他领导成员和员工也带过来贺喜了。表弟和姨表弟二人不容分说，一人架我一只胳膊上了另外一桌，他们说光叫大姐不行，还得请教您呀。我问是啥事呀，把你们急成这样呀。二位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厂的厂长，还有其他领导都想见见您，有很多问题想弄明白一下。我开玩笑地说，领导书记想见我，是不是让我当厂长呀？我丑话说到前边，叫我当厂长，白天没时间跑，晚上我也会偷跑。厂长端起酒杯说，杨家大姐，我先敬您一杯，同时我也端起可乐杯说，谢谢书记厂长关照。有一位领导也举起了酒杯说，我代表我厂几千名员工敬大姐一杯，谢谢您讲了这些。我说不用谢，咱们共同谢谢我的师傅吧。其他员工请我坐下，场面是鸦雀无声。我当时有点困的状态，眼睛闭了一下，就听到有人叫大姐的声音。我问你是谁呀，一个长得像菩萨的人说，大姐你看他们是谁呀。我一看是一帮仙女，左手提着花篮，鲜花满满的，右手在散花呢。我马上睁开眼睛，第一念是师尊在鼓励我呢，正念使我更加信心百倍，站起身来郑重地说，敬各位领导员工一杯，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侄子的婚礼，都是亲朋好友，你们有什么疑难不好解的问题，我们共同切磋吧。书记站起身来说，你的师父1月20日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我看了很多遍，你给我们说说好吗。我马上站起身来走到每个人面前，发给一个真相 U 盘，然后回到座位。书记说就发一个 U 盘，我马上又为每个人送上一份明慧周报，为什么会有人类文字稿。书记又说，为什么会有人类我都看了好几遍了，我悟性太差，想听大姐说一遍。我马上给他们背了一遍为什么会有人类。书记又说，为什么会有人类共有10段，你可把每一段你理解的意思给我们讲一讲。 我说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也说不好。我可以把当前我的这个层次的认识给你们说一说，为什么会有人类，还有更高深更高深的法理，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修到那儿，我还没有认识到。我可以用我师父的原话讲行吗？书记说好，开始吧。我说行，我就开始背诵师尊的心经文。我背完师尊的心经文后说，我文化低，认识有限，可大法是超长的，我的认识就这些了，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慢慢的，掌声由弱到强，席间掌声响彻云霄。由于时间关系，我要离开他们的时候，那个男青年给了我12人的三退名单，表弟给了我31人的三退名单，厂长书记两人搀扶我的胳膊要送我，我说不用送，千万要记住九字真言。他们说记住了，记住了。我说我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敢喊吗？他们说敢。我说你们喊吧。他们不敢说前五个字，就喊了大法好。员工们说好。我说你们不要再送了，我这里谢谢大家了。由于层次所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们指正核实。
回忆和同修配合做好三件事的点滴。作者：中国大陆平静。我和同修大姐是2020年开始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论身体如何，都坚持互相配合，互相鼓励，做好三件事。记得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讲一个是一个，讲一个就让他明白一个，不求数量，以众生能真正得救为目的。我们一路上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解体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烂鬼，共产邪灵，请师父引导有缘人到我们身边来。就这样，我们走着走着，就有有缘人以各种形式到我们身边来。有的电动车的车灯没关，有的来问路，有的自行车车梯没收起，有的站在路边等人等等。我们就抓住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同修大姐讲得非常到位，大多数都能得到众生的感谢。我们都赶快说，您要谢就谢谢李大师吧，是我们师父让我们救您的。如果遇到两个人，我就让同修大姐先给一个人讲，讲成后我就给另一个人讲。同修大姐不愿意在坝上讲，有一次我们在坝上走了一段，大姐就不想走了。我发现有个人在前面走，我想他是有缘人吧，但大姐想下来，我们还是下来了。我在下边边走边看那个人，他坐下了，我们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站下来，一会儿看他朝我们走来，我们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后，就给他讲起真相来，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修炼者以真善人为标准，做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做乐于助人的更好的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泽民相互勾结，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编造出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世人。江泽民仇视大法，迫害佛法，招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瘟疫等灾难。中共邪党搞各种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中共邪党在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他坏事干尽，天要灭他，人要顺天意而行。因为人入党团队时都举手宣过誓，把一生献给党，人就成了他组织中的一份子，所以人要退出他的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我们给他讲的真相他都能接受，还很愿意听，也同意三退，问他贵姓，给他取了个化名，帮他退出了这个邪党组织。 我们还告诉他一定要在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灾难来时才能保平安。我们分手后，我俩心里都不太好受，因为差点错过这个有缘人。还有一次，我们看到路边台阶上坐着一个姨，我们走过去先打声招呼后就开始给这个姨讲真相，可是不管怎么讲她就是不同意三退。我们说，姨，可能我们没给您讲清楚，以后您再遇到有缘人不要错过机会。我们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两个姨坐路边台阶唠嗑，我们先打声招呼后就开始给这两个姨讲真相，一讲这两个姨就明白了，马上就同意退出邪党组织。我们告诉他们一定要在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俩还说祝两个姨平安度过劫难。姨，我们还有事，我们先走了。姨说注意安全，我们说谢谢姨。我俩高兴地离开了。在这过程中没退的那个姨来回在我们身边溜达，后来那个姨在我们往前走的方向坐了下来。当我们在那个姨身边走过两米远时，我站住回头看看那个姨，心想不能错过，再跟姨讲讲，我就过去了。我说，姨，你我有缘，我不能放弃。姨，我没让您和我一样学法轮大法，您在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您能平安度过，我盼您能平安度过劫难。邪党让人与天斗与地斗，搞各种运动迫害好人，老天要灭他，我们把这个天机告诉您，我们要顺天意而行。您曾经举着拳头发毒誓要为邪党奋斗终身，为他献身，您不退出就是他的一份子，要跟着遭殃的。他做的坏事与您都有关系，只有退出心想誓言作废就行。我还是帮您退出邪党组织吧，您同意吗？一脸上露出了笑容，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姨，我祝您身体健康，再见。还有一次，我们正边走边讲真相，天空突然黑了起来，随着就刮起了大风。我们准备回家，这时雨就下了起来，雨点很大，不一会儿我俩的衣服鞋就湿透了。我俩站在台阶上，看到对面的树下站着一个人，我俩就顶着大雨趟着水朝那个人走过去。我发正念姐给他讲，一会儿功夫姐就给他讲完了，帮他做了三退，我们都很高兴。我俩笑着离开了这个有缘人。我心想，众生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时也很不容易，顶着大雨趟着水等待听真相得救。我们每次讲完真相后都在法上互相交流一会儿。同修大姐经常善意地指出我的不足，帮我向内找，在法上提高，帮我去掉怕吃苦的心。为了安全，三伏天出去戴口罩时我就来回摘。姐说，你要面对，不能怕热，要走过这一关，热对你就不起作用。我们有时认识上也有分歧，回家后我们都找自己。再见面时，有时大姐对我说一声对不起，我说是我不对，有坚持自我的人心，保护自己的心，怕受到伤害的心，怕吃苦的心，还有私心，这些心都是假我形成的，我要彻底清除掉他们。多在法上认识，排除负面思维。姐，我们要共同精进，共同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姐，我也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姐对我的包容，我们一起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
明白真相的世人得福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玉。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深感自己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慈悲伟大的师尊的苦度与呵护，修炼过程中的一切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下面我讲述一个我朋友的丈夫明白真相后得福报的真实故事。一、三退后脸浮肿恢复正常。几年前 我在父亲家学法，一位多年没见面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她和丈夫在外地回来办事，顺便想见见面。当时我就想，这一定是有缘人，来听真相的机会难得，于是和他约好时间，我马上骑着自行车回家。我们见面后，看到她丈夫一副病态，胖头肿脸的，身体虚弱。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去厨房准备饭菜，就给他们拿了几本法轮功真相册子看。在吃饭当中，我切入正题，我就开始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全世界善良人的拥护。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对去病健身有奇效。我还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自窃政以来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人整人，鼓动群众，批斗群众，比如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枪杀大学生、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残酷迫害法轮功，更甚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给有权有钱人移植，谋取暴利。我还讲了藏字时，共产党要灭亡是天意，是上天要灭他，因为他干尽坏事。我还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等等。在讲的过程中，夫妻俩听得很入心，同时也问我很多问题，我都做了解答。我一直在心里发正念，清除他们空间场中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夫妻二人都听明白了真相，都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说来也真神奇，他们夫妻二人刚来时，她丈夫的脸部是浮肿的，仅吃一顿饭的时间，她浮肿的脸全消下去，恢复了正常。夫妻俩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朋友说，她丈夫平时在家吃饭很少，吃什么都没胃口，今天到你家来，饭量也长了，人也精神了。我说，这是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大法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他生命得福报了。朋友还对我说，以前有人给他讲过真相，他不但不听，还生气的把人家给数落了。为什么你一讲，他就相信了？真怪了。我说不是怪了，是以前他也没给人家机会说。也许是机缘未到吧，今天是你们两人给了我足够时间讲真相了，所以他听明白了。听我这么一说，夫妻俩都笑了。我知道是阻碍他们背后的那些邪恶因素解体了。送他俩走时，我告诉他们回去后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生命保平安，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夫妻二人都说记住了。二，明白真相后，朋友丈夫身心巨变。数日后，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她丈夫以前脾气不好，经常打骂她，挣点钱就自己吃喝玩乐，还经常与人打仗，不但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管，还把自己身体弄了一身病。她还说，自从我丈夫从你那回家后，整个人都变了，不和我发脾气了，还知道关心我了。而且她还说身体患的病好了，要出去找活挣钱养家。她说，我可太高兴了。听到这里，我真为她明白真相后的改变和朋友喜悦的心情而高兴。这时朋友一直在谢我，我说，你们别谢我，你们感谢我师父才对呀，是我师父救了他。他赶紧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 为了成就弟子而安排的，弟子只是动动嘴而已。三、结语，通过这件事，虽然看似平常，但是从中使我体悟到，在对众生讲真相的过程中，一定要对众生负责，把真相给人讲透，千万不能敷衍了事，几句话带过，以免众生误解，从而带来负面因素，影响众生得救。平时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才能修出修炼人的慈悲和善，讲出的话才能打动人心。用正念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在此，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师尊就在我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泉。每当我看到明慧和证件周刊交流文章或五一三征文，同修的信师信法坚如磐石，那颗金子般的心时，让我时时感动震撼。师尊在红银实修中说，比学比修。同修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非常勇猛精进，时时激励我坚定信师信法地修下去，一定和同修们一道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随师返回家园。1996年得法修炼已走过27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虽然被迫害，遭受了牢狱之苦，也动摇不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信。我也经历了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所说的，白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这样的酸甜苦辣，逐渐舍尽名利情，修炼后那种内心的平和安详，虽然再有反复的波动，但不再引起涟漪。下面将自己注视正法的几个点滴小故事与大家分享，意在证实师父伟大，法伟大，佛恩浩荡，浩荡佛恩，师尊无量慈悲，师尊时刻呵护弟子。第一部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2015年是正法进程走到全民起诉江魔头的阶段，一时间邪恶疯狂打压骚扰迫害大法弟子，有的被抓关押判刑，一时间乌云压顶。有一个 B 地区的同修非常精进，都是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他们当地人流量很大，是个旅游城市，是救人的好机会。邪恶惧怕，在旅游区安装了人脸识别，各街路口增加了监控设施，晚上每个路口盘查过往行人车辆，一时掀起白色恐怖。资料点的同修被抓、被关、被判，一段时间缺资料，给救度众生带来极大的阻力，给讲真相的同修带来困难。B 地区的同修联系到我地区的同修说，是否帮助支援真相资料。我们记住师尊的教诲，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众生看不到真相资料，单靠嘴讲，很难让众生彻底明白邪党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对师父的污蔑、对众生的毒害。B 地区有困难，我们帮助他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与我们当地的资料点同修商量，大家克服困难，支持圆融，这是师父要的。在运输这一环节就由我来承担。我将同修做的各种各样的救人内容的资料都集中起来，有 U 盘、护身符、小车挂、小粘贴、对联、小横幅、小条幅、单张真相、大小展板、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台历、经文、小册子等。我这是第一次满满的装了购物的拖车，再加上一个大背包，还有一定重量。早上发完正念，不吃不喝，考虑到以免上厕所，东西不能离身，拖上拖车，背上大背包，乘车到火车站， 买票要证件，过安检。那个心啊，七上八下，心不稳，就想在外面找过往到 B 地区的长途车。快到九点了也没等到，再犹豫不决就走不了了。每天上午只有一趟路过 B 地的火车，也只有今天我有充足时间，心里忐忑不安。走，一定要走。慢慢心静下来，思考怎么走，脑子打出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在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我们都突破不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告诉我怎么走吗？我不再犹豫，在心里对师父讲，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我的东西都走另外空间，天龙八部护法，今天一定把救人的资料送到，一切由师父安排。心意坚定，也没有怕这怕那，担心这担心那的，顺其自然，立即到火车站售票处，用身份证购去 B 地的车票，只有最后一张票了，只差15分钟就要开车了。我急匆匆地到检查处拿出身份证、车票、检查员盖章，拖车背包放进安检车厢。就在这时，我前面的一个人的箱子出了问题，叫他把箱子打开检查。好像他们安检员没看见我的东西，拖车背包一过，我忙到车头把我的背包拖车拖出就走，顺利经过安检，乘上去 B 地的车。到 B 地将东西拿出一大堆，一位同修说，呀，这么多，你怎么过来的呀？我坦诚地回答，这一路都是师父在呵护着做的。第二部分，暴风雨中的奇遇。那一天我要送资料到 B 地去，天气预报说这天有飓风10级以上，还有暴风雨。我出行时风雨无阻，也不知道天气预报报过，早早的就背到一个乘过往车经过的地点，没见一个人影，觉得奇怪，就去问卖票的服务点，请问有没有去某某地的车。他说，你不知道吗，今天有飓风10级以上，还有暴风雨，没车出行，各种车辆都停了，上不了高速。听了只觉得无奈，没办法，心想那边同修一定等得急。边走边想，慢慢地走着，走了十几米就听到有人叫我，哎，到某某地的有个车到那个某某方向附近的，你去不去？我一听方向一致，只不过下车麻烦一些，要转车，辛苦一点，但心中惊喜，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去。说着车就到了我身边，是一辆办公用小轿车，说到那附近的地方接一个人，顺便赚点小费，就好像这车是专为我开的，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因为风雨只有我一个顾客，放上拖车背包，车还挺宽，一路一阵风一阵雨的下着，到了高速服务站就不准过了，等雨停了才放行。雨终于停了，司机到了地点，我下车，他车开走了，我就转车，转车很顺利，妈妈雨还在下着，心情却轻松惬意，心里感恩师父，谢谢师父一路呵护安排。 B 地的同修见到我很高兴，这么大的雨一直没有车过来，因为不能打手机，还以为你不来了，你怎么过来的呢？我笑着说，师父派车送我过来的。第三部分，师父点化晴天出行。过年了，我孩子们安排初一走亲家去拜年，我也安排我初一去 B 地送资料。可到了初一，天下小雨加雪，天很冷，这对我是风雨无阻。可是到了火车站买票，售票处说几天内票都售完了，我想去坐长途车都是一票难求，都要回家过年，票也卖完了，没办法，只好回家。心里想，过年救人多好的时机呀，去不了。晚上睡觉做了个梦，梦到我三年级的一个同学叫运言，口里含着一块饼干，还梦到我认识的一个叫署名的人看着我笑。醒来后我悟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晴天出行，而且告诉我过年运东西检查很严，身份证查得很严，注意安全。 当我悟道时，我鼻子发酸，两眼含泪，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师父珍惜大法弟子的无量慈悲无以言表，心里默喊着，师父啊，我一定好好修，走师父安排的路，跟您回家。到了过年初五早上一看，是个大好晴天，我带着准备好救人的礼物出行，直奔火车站售票处，一看还吃惊不小，每个售票窗口外都是一边两个乘警，一条队四个乘警拿着一个像手电筒一样的东西，检查每个购票人的身份证，再去购票。此情景我沉住气，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师父就在我身边，一切师父安排，发着正念，不离开队。到差一个检查完就轮到我时，从右边急匆匆地过来一个乘警喊，快快，那边有事。四个乘警呼一起跑了，我顺利购票过安检，平安上车到 B 地。深感师父就在我身边，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师父呵护。第四部分，有惊无险。B 地同修看到我地同修给予大力支持，信心倍增，他们不负同修们的支援，不负师尊的希望。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他们地区的同修就人多，几乎每天都有一张满满小孩做作业本的三退名单，所以需要的东西也多。我弟同修也克服困难，大力支持做各种各样所需要的资料，一次集中五六包，外加一个大拖车。这一次 B 地的同修也来了，和我一起将这些送往他们那里。乘火车不方便，大包小包的，我就想坐大巴车，不进站，在外面等大巴车出来，我们再加票上车。等了很久，没有到 B 地的大巴车出来，时间已不多了，只有进站购票。刚准备到售票窗口，来了一个退票的人，正好是去 B 地的票，也恰好是两张，我们当即买下了。我们分头进站，同修带着拖车再压上三大包，见他安全进站，我也背着几大包，提不动就抱在身上。只见两个安检员看着我，我发正念，用尽力抱着，自然平稳放包进安检。一瞬间，只见一个安检人员起身，直愣愣的，不声不响的向进站大门口走去。坐着的安检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两眼直勾勾的向大门口看去。这时我的包进安检时发出了嘟嘟的叫声，安检员似乎没听见也没注意，包包一下就过了安检。我抓起背包往后一甩，背上提起另一个大包赶紧走，包提着打转转往下掉，很重。 B 地同修看到跑过来帮忙，一进站里，车上车票员用着手说，快上车，时间到了，马上开车，并打开车下厢把我的东西往里塞，我们顺其自然的上了车。出站时开始查票，我问同修，过安检时我们的东西发出嘟嘟的声，他一听噔的一下站起来说，那是报警。我也一阵说，一切由师父安排，发强大的正念。查到我们的票时才发现是11点的票，却上了9点钟的车。车票员指挥司机返回车站售票处换车票，我俩对望，心想无论什么情况，一切由师父安排，师父说了算。车返回退票处，同修主动起来去换票，查票员说，你们不动我去换票。好像这两个座位是特意给我们留的，没有人将这两张票买走，所以票就换成了。一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坐到 B 地，真是有惊无险。报警是因为一把钥匙放在包里了，这突如其来的事差点出了大事，接受这次教训，注意安全。第五部分，经过二次安检。因为北京要开两会，开往北京的车子都要严格检查， 我这一次又要往北京 A 地送。由于东西比较多，本地一同修送我到火车站。同修看我安全进站，就转身上班去了。我看时间到了，顺势排队进站。平时进站很快，今天排长长的队，进得很慢。到了进门口才知道，一次进十个人，里面还有一个小门，无人一放，左右边各有一条桌子，中间只有走一个人的道，有五个乘警，五个公安，各站一排，给人一种很森严的气势，很恐怖。每人开包，开箱检查。我一看这气势就想出去，我扭头往后看，门口各边一位乘务把守，只能进不能出，没有退路。我心一横，想我是主佛的弟子，一切都由我师父安排，谁动谁有罪。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发正念口诀，灭。敬请师尊加持，开放我一行五人，我是第二个。刚准备开包，前面一个男士被乘警摸到一个硬件，说这是什么，你过来。原来后面还有一个单独的桌子，一前一后的两个乘警公安去查他，他们好像没注意。我顺着移动往前走，从左边一个乘警喊，你过来。我走过去，他给我的背包上贴上一个标签，一二次安检。给我的拖车拉过去也贴上标签，一二次安检。还说着，你拖车不贴，不让你上车。这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查完后连上哪次列车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长长的巷子看不到两边的景物，都疯了。我想往哪儿走啊，听到有人讲笔直走向右看，这样走到乘 A 地的站台，听到广播这是去北京的某某某次列车，我顺利的到达目的地，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安的返回家。在修炼的路上，慈悲伟大的师尊无时无刻看护着弟子，能平稳走到今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在27年的修炼路上注视正法，深深体会到我只是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例子，只有把自己融入到大法弟子的整体中，才能起到例子的作用。在做这些事上离不开同修的发正念加持，例子与例子凝聚一起才有力量，才动摇不了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路，邪恶才惧怕，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磐石，邪恶才动摇不了，才能更加精进，完成使命，随时回家。不在法上的地方，谢谢同修慈悲指正，修去不足，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向内找是法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摘自《精进要旨》中的《至大法山东辅导站》。这一次婆婆真的决定要回老家了，一想到好多年没有见面的兄弟姐妹能够团聚，婆婆就兴奋不已。这不，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东西，我也过去帮忙。我看婆婆零零碎碎的东西挺多，就找出自己平时用的包给他，有单肩背包，有双肩背包，还有手提包。婆婆都看不中，她一次次由期盼到失落，我不知道婆婆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包，甚至她自己也说不出到底什么样的包才能合心意，没办法就随她去了。一会儿孩子悄声告诉我，我的手提包倒是可以给奶奶用。我听后没有表态，孩子纳闷儿，你怎么没反应啊？我笑了笑说，你舍得吗？孩子一听，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小生嘀咕道，那也是，我有点舍不得。我倒不是对我奶奶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她太不爱惜东西，会把我的包糟蹋了。此时我心里明白，只要孩子肯拿出她的包，婆婆一定很中意的。因为在婆婆看来，孩子上大学眼光好，能跟得上潮流。等到亲戚来车接婆婆的时候，是我送婆婆出门的。看着她大大小小五六个行李，不是纸箱子就是方便袋或布袋子，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作为一个修炼人，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平衡好家庭关系，在家里没有尽到正实法的责任。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没有摆正修炼人的基点，把我看到的家人之间的矛盾推出去了，觉得那是他们之间的事，与我没有太大关系，甚至是拿修炼当借口，说修炼人不管常人中的事。认识到这一点后，再向内找，我才明确地发现，孩子的态度几乎就是我的内心真实想法的一种外在表现，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有对孩子的情，有对婆婆的瞧不上，而孩子的内心是纯净的。想到此，我羞愧难当，发自内心地感到辜负了师父的慈悲。在目前向法正人间过渡时期，我不但没有承担起带好小同修的责任，反而因为自己的人心障碍了小同修的精进修炼路，心中十分愧疚。转眼间夏天又到了，婆婆对丈夫说，我就是看着那样的电扇好，你给我买个和那个一样的新电扇吧，我出钱也行。丈夫犹豫了，和我商量，你说原来的电扇好好的，无论谁出钱，再买一个不都是浪费吗？再说，我能让老人自己出钱吗？可是不买，婆婆就会闹别扭，怎么办呢？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孩子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他跑过来说，如果奶奶真喜欢，我和她换一换也行，我用哪个都无所谓啦。可是刚说完，孩子又神情忧伤地小声嘀咕道，可是我担心奶奶不爱惜，过不了多久就把她弄得脑袋也不转了，按键也不好用了，怎么办？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听孩子这么一提，我立刻表示赞成，说，好啊，要是那样，你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其实你爱惜自己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修炼人都知道万物有灵，你用的东西都是和你有缘分的吧。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什么东西也都有它自己的使命，就比如说电扇，它到你奶奶那儿可能确实不如在你这儿受到优待，可是那样它能让你奶奶感受到你的宽容和对她的关心。孩子非常赞同，开心地搬出他的电扇来和他奶奶的电扇换了。丈夫趁机对婆婆说，好了，你要的电扇给你搬来了，也擦干净了，以后你可要爱惜呀。婆婆也一反常态，也不找借口说自己老了，电扇怎么不好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而是像个犯错的小孩子似的，低下头非常诚恳地应承道，嗯，知道了。
近期学法悟道点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决定还要背一遍转法轮，于是就又开始了背法。前几年已背了三次了，这次我要一句一句的入心的背，每句法都要记在心里。我采取的办法是，先把每一讲法通读一遍，反过来再一段一段的背，背得很熟了再背下一段。我发现这种办法反而很快，当静下心来背时，一段法读两遍就能背下来。当然，这也靠以前的大量学法的基础。 第一讲用了几天就背完了，第二讲也只用了几天背完了，现在正在背第三讲。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每次学法或背法时，就会有心里不舒服的人和事出现，这次也不例外。刚开始背法，心里就开始出现各种不痛快的人和事，想想啥都心里郁闷，身体也出现了不舒服的状态，感冒、咳嗽、浑身冷，很像别人说的阳的表现。我虽然一直也没阳，但这次很像阳的症状，我也没测试。现在中国多地又出现了很多阳性，医院又爆满了。中共病毒又在各地肆虐，只是中共媒体不报道而已。丈夫也感冒发烧了，用试剂盒一测两个杠，这是阳的标志，一直没阳的他这次也阳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一学法或背法，心中就难受或不舒服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的法让我的问题有了解答，因为修炼不是享受，更不是让自己怎样过得舒服，修炼是去执着，是消业提高的过程，而学法是修炼的根本，所以学法的时候就是去执着的过程，执着往外反的时候就会触动心里不舒服，那也是消业的过程。如果忍受过去了，业就消掉了，执着心也去掉了，心性就会提高上来，层次也就上来了。可是往往去执着心的时候会有常人的表现形式，出现一些让自己不痛快的人造成的内心不痛快的事，其实这些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是为了提高我的心性的，所以不能用人的认识来对待修炼中的事。修炼中有不舒服的痛苦，有消业的表现，有磨难才是好事，是在过关，是提高的台阶。因为宇宙的理和人间的理是反的，修炼人要想跳出人提高上来，就得把吃苦当成好事，当成乐。这段时间心里不舒服，身体也不舒服，我悟道就是在学法背法中，在去执着消业提高的过程，是师父在给我安排的提高的机会，是大好事，我不能再排斥这种磨难了，要坦然地面对它，多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过好这一关，不能留遗憾。心里越不舒服，说明执着心要去掉了，业也要消下去了，自己的整个修炼状况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了，怎么会有消沉的心态呢？要面对它，去掉它才对，这是修心的好机会，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师父也在身边管着我呢。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想舒服的心是常人，修炼人是在忍受所有不舒服的过程中修炼自己的心，从而去掉所有的执着与人心，就是在人间这个充满诱惑、充满各种败坏不好因素的环境中把自己修出来。有师父在身边，有大法在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把心修得坦然不动才是标准，真正的去掉了执着心才是大自在。人之所以有痛苦，就是因为人有执着、有私心，在情中被牵绊着。只有去掉执着、去掉私、跳出情，才会解脱人的烦恼，挣脱情的束缚，才会有彻悟后的大自在、大逍遥。那是高层生命的状态表现，但在人间的修炼中就得吃苦中之苦，有大忍之心。现阶段的点滴感悟， 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放下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人就好比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的纯净程度体现了修炼人的境界与状态。那么这个容器的主宰是人的思想，修炼人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的时候，就是让这个容器不断的纯净。师父讲，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在师父的法中体悟到，放下人心才是真正的提高。前几天遇到了让自己感觉很难过的事，事情发生得很突然，直接触及到了我的心，就像是一颗炮弹一下子打在我身上。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五味俱全，百感交集。由于是邪恶利用有不好思想的人干扰，所以体现出来的状态是怕，怕家人牵连，怕被邪恶监听，害怕邪恶采取什么手段，总之一系列的负面想法不断地往上反。面对发生的事，又陷入了自责中，感觉这件事的出现是有人有意干的，于是就想，先前怎么就没有好好和他聊聊呢？如果事情说明白了，也不至于会出现这个事。越想越后悔，感觉心都没有缝了，很堵，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和自责也没有用了，只能不去想它，把心放下。不但如此，这件事还牵动了自己很多负面的思想，一会儿想家人会不会受牵连，一会儿想邪恶会不会找到我，往后的生活会多不方便。慈悲的师父把法打到我的脑海中，让自己能想起法，用法来解体邪恶。师父的法开示弟子，让我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变异安排和一切的强加的干扰因素。大法弟子的一切归师父管，谁也没有资格考验大法弟子。然后对照师父的法，让那颗不平静的心放下，不去想它，就堂堂正正的乐呵呵的修。那些所谓的干扰的表象，其实就是幻化出来的，是自己没有修去的人心招来的。师父讲，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师父还讲，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着与怕心中下手。你们是走向佛道神的未来觉者，是不求世间得失的，那应该什么都放得下。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师父的法让身处困境的我看到了希望，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干扰，自己真的有些茫然了。邪恶不断地变换着各种手段干扰大法弟子，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仿佛到了极限，看到天都是灰蒙蒙的，看身边的人，感觉他们是那样的悠闲自在，简直是无忧无虑，心里很羡慕。相比自己现在的处境，消极、无奈、担心、怕心、顾虑心、怨恨心，不断地侵蚀着身心疲惫的我，在路上行走，走一步都感觉很艰难。是师父的法叫醒了我，让我知道大法弟子并不孤单，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大法，人间的一切都是幻化出来的，是根据人心编排的。当我们站在法上识别邪恶的伎俩，找到执着放不下的人心时，就是在归正那些变异的因素，也是另一个角度的救度众生。因为如果能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时，那所谓干扰你的低层因素就够不着你了，因为你已经跳出来了，你没有陷在其中，低层的干扰因素根本就动不了你了， 那么是不是那些被利用的世人就不能对大法犯罪了？你的正念正行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你解救了被邪恶控制的世人，这场戏就收场了。人神一念，人世中的我们有肉身的存在，还被三界内的迷障挡着，有时眼见为实的假象还辨别不出来，即使好像能辨别出来，正念还是不强，抵御不了人心的强大，所以很纠结，像放假时顾虑心、怕心不断地往上翻，有时这些负面物质把自己冲击得要崩溃了，眼看着前面没有路可走了，再继续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想下去，感觉好像把自己置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困境。明白的一面惊醒了，赶快排斥这些负面的思想，在排斥它的过程中就像是在消病液，身体很难受、焦躁、不安，心砰砰地跳，稳不下来，感觉好像会有不好的事要发生。认识到这点，就不断地被师父的法，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当人要修炼正法时，就要消业，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师父的法开示弟子，让我找到自己思想中不正的念头，这些不正的念头在另外空间是有生命的，时间长了，这个不正的思想就会形成思想业，当正法触及到这个思想业时，这个思想也就会反抗，阻挡你提高，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会遇到一些所谓的麻烦干扰。如果对照法，就能找到问题所在，无论这个麻烦的表象感觉怎样的真实，其实都是由心幻化出来的，是针对你的心而来的。师父告诉了我们，修炼的法宝是向内找。师父还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师父的讲法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法的加持，在无助中、在迷茫中，甚至感觉绝望时，想到师父的法，心中就有了底，感觉师父就在身边。明白的一面知道，只有师父的法才能解体邪恶，只有师父的法才能破除邪恶的干扰，于是心里反复背师父的法。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法理上明白了，所谓出现的表面假象是由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控制的，人这儿的表现是受另外空间的因素控制的，破除邪恶干扰就要用法去解体它。此时就是考验大法弟子能不能用正念对待，当心中想到师父、想到法时，就感觉自己选择对了，是站在法的基点上了，是神的状态，眼前仿佛显现出选择两个字。我体悟到修炼就是选择，人神的选择全看你如何的去做，不同的念头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个选择还与你的人心放下多少有关。你的心纯净了，你的修炼状态就好，除恶的能力就大，干扰就少。在正念解体邪恶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反复，人心往上反，就像有条输送带，背后有支撑的物质，这种物质因素把一些败物放在输送带上，让这些败物反到大脑中，直接干扰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无法平和下来，思想又被拽到人的基点上了，又感觉前方无路可走了。这时恐惧之感强烈地占据着自己的大脑，好像自己随时都能被吞噬掉，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当这些不好的思想在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时，明白的一面警醒了，又用正念排斥它、解体它，瞬间这些败物就解体了，思想中不再浮动，心也不那么忐忑不安了。 我体悟到了信施信法的神奇，迷中修的我仿佛看到一个生命在充满迷障的空间，思想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看似黑云压顶的情况下，心中对法那坚定的一念，让自己看到了光亮，看到了希望。在这光亮的引领下，渐渐地走出了阴霾，摆脱了困境，感悟到人世间的一切真的是幻化出来的。当你能站在法上，相信师父，你就是胜利者，人世间的一切所谓的干扰都将不复存在。修炼就像是考试，你生活中遇到的都是修炼中的考题，你怎样答卷就看你有多少正念，你本性的一面有多强大，人心越少答得越好，交卷也快，往上走的就越高。一点现阶段的修炼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法轮功学员入过冤狱，子孙参军，报考公务员会受影响吗？作者一学员。20多年来，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中共协党人员的迫害，很多人被绑架、非法关押，甚至判刑入狱。回家后还经常受到当地警察、街道社区及单位上级领导的无理骚扰及各种迫害。这些人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迫害指标和转化率，或达到捞取政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法轮功学员不惜采取各种流氓手段，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大法修炼，而背后操控的邪灵就是要达到毁灭众生，不让大法弟子修成的阴险目的。他们对学员所惯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欺骗、离间家庭关系、威胁和软硬兼施。他们常常威胁学员说，你曾经坐过牢、蹲过监狱，或者你是刑事人员，如果你不放弃修炼，还要继续信仰法轮功，那么你的子女或者孙子孙女将来都不准参军或报考公务员的，是会受影响的。或者协党人员直接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也用同样的说辞，这样家人也会为自己或子女的前程担忧，感到压力重重。有的家人就会对修炼的长辈施压、指责，有的家人还会在修炼人面前跪地、哭天抹泪，要求你为了后代儿孙放弃修炼。如果产生这样的局面，那家人肯定是中了邪党的圈套了。面对这样的威逼，我们也不要产生负面思维，也不要怕，更不能由此而向中共恶魔妥协。作为修炼人，你所遇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针对你的怕心和对家人的情来的，也可能是考验你是否100%信施信法而来的关难。千万不要上邪恶的当。对一般常人而言，如父母坐过牢，有两种情况可能会受到影响。一，父母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二，父母曾经参加过恐怖活动。作为今天的大法弟子来讲，我们既没有危害国家的安全，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恐怖活动，这些都是与我们毫不沾边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救人，是大众有目共睹的。至于坐过牢，这本身就是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栽赃陷害，是被冤枉的，是人权迫害。从这一点上来讲，法轮功学员是受害者，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宇宙大法真善忍，做的是超越常人的道德高尚的人，走的是一条最神圣的光明的金光大道，这乃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啊。 对家庭成员来说更是受益良多。能够生长在佛光普照的家庭，那是多么的无上荣光啊！虽然中共邪灵还在逞凶，那也只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的。黑暗与阴霾终会消散的，因此我们不能自卑，觉得自己好像修了大法就低人一等似的。我们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要被邪恶吓倒，在任何困难和压力面前，都要做到对大法和修炼金刚不动。再说，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是有神安排的，该干什么都是既定的，不是人为能够改变的。儿孙自有儿孙福，人各有命啊。因此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符合常人，而是要本着救人的目的，慈悲地对家人讲清真相，升起家人的正念，共同抵制邪恶。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与薄神的对话，作者锦秋。在一次坐车时，外面下着雨。说起北方春天以来的降雨时，司机说：“灾呀，今年大大小小的下雨，或多或少都带着薄力，天气炎冷，收成不好说啊。”我在一天中午吃饭时，想起那个司机的话，突然眼前出现了薄神。薄神身穿冰色袍子，胡子根根炸起，在每一根胡子的末端都有薄力，那些薄力或大或小。我想，这是我见到的神仙中胡子比较疏逸的一位了。薄神说：“我可以回答你的一些疑问。”我想，我没有疑问呐。可是神仙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神仙想把他们的话留给世人，让人明白灾难的因由，也未尝不可呀。我决定了，写一篇有关薄灾的文章。写文章时，薄神出现了，薄神带来了一个冰凉的场。我决定先屏蔽一下那个冰凉的场，然后再请他述说薄灾的因由。薄神说，世间任何灾难的出现，都是生命的业力带来的，没有偶然的事情。神如果执行使命时出了差错，神也要受到责罚。我说，的确啊，在西游记中，金河龙王和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诚斗气，违背了天旨中规定的时辰和雨数，没有按天意降雨，结果被斩首了啊。天界安排了魏征的元神当监斩官，金河龙王求帝王也没有用啊，因为龙王违背的是天意，实质是他不符合那一境界的标准了，生命就面临着劫难。薄神说，世间任何灾异的出现，都有更高的神在安排，然后有相应的神去执行，各个地狱都有自上而下的神在管啊。我说，是啊，古语说，一方水土一方神，神有自己的职责和管辖的地狱，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啊。薄神说，这些年来都有薄灾，纵观世间生命，业力滔滔，执政者也无善德，岂能风调雨顺？我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路过凤仙镇，凤仙镇大旱，经悟空探究，得知是天界降灾，原因是凤仙镇的郡主对神灵不敬，招致灾祸。悟空明了真相，解决了此事。现在的中国各省的官吏，从大到小，贪污腐化，耽于酒色，鱼肉百姓，无恶不作， 尤其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火灾他们的器官，这些作恶者已经罪不可赦，他们的作为就是在为祸百姓啊。包神说，确实如此，那些官员额前带着红色魔王所受的受记，上界称他们为魔官，他们在祸乱荼毒百姓啊。我说，如果他们不迫害善良的修炼人，神也是给他们选择的机会的。可是这些官员丧尽天良，迫害死大量的修炼者，他们的恶行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幸。宝神说，天界在给他们记账，神会淘汰他们。现在最慈悲的是大法的开创者，神界也认识到了大法弟子救度世人是大善的举动。我说，海内外大法弟子做着相同的事情，这也是远古立下的誓约，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啊。毕竟要救度的人来自天上。宝神说，现在神界的思想和数十年前的思想已经大不同了。我说，是因为大法师尊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惊醒了神界吧。宝神说，是啊，三界揭秘了，神也变化了。我说，我们还是回到灾异上来。我记得30多年前，晚上下雨，白天晴，一切都很应时令。现在真是末世之秋，灾异太多。我记得去年看见一则报道，说是鸡蛋那样大的宝粒把车的挡风玻璃都砸碎了。宝神说，那是车主和车的灾呀，有人遭的灾大，有人遭到的灾小。我说，都说宝子分片大，这也是根据这一方众生的业力大小而来的。宝神说，是啊，有鸟儿被打死了，有的家禽被打死了，有的庄稼被打得只剩下杆了，行灾都是按照天规来的，没达到还不行。我说，现在的人都不信神了，不知道灾异的发生是人心变坏招来的祸端，不信神使人为所欲为，思想没有正确的引导，行为也在脱离正常的思想轨道，在磨变，很可怕。欲望的放纵也没有底线，直接就是地狱的标准了。可是人却觉得自己活明白了，明明白白地把自己当成了欲望的奴仆，反而觉得自己活得很自我，没白活，违背了神给人规定的行为规范而不自知，离道越来越远了。宝神说，现在思想的败坏和物质的败坏是同步的，人的思想已经败坏得不得了了，是魔的思想了，不是人的思想了。我说，人心魔变，无法无天，神在消灭人的业债，实在不行就只能淘汰了，末节早已经到来。宝神说，现在是用各种形式在淘汰人，淘汰众生，各路执行灾异的神仙都很忙。我说，灾异即使发生在一定范围内，可是呈现给人的表现还是不一样啊。我知道一件事情，在10多年前，一个农村老太太扛着锄头回家，正好下雨了，雨中夹杂着薄粒。据老太太说，薄粒把锄头的木把打得直响，却没落在她身上。宝神说，那是一个善良的人，年轻时吃了很多的苦，却能一直善良地对待别人，非常容忍，神灵自会保护他，他的行为也熏陶了你。我笑了，说，他是我的母亲，你的评价很中肯啊。宝神说，一个人什么样，在上界看得很清楚啊。我说，你想对世人说什么吗？宝神说，人不信神，灾异自取，人业力大，转生成为动物，转生成为植物， 转生成物质，都带着业力，所以就遭灾呀。人呐，应该珍惜神传递给人的意象，回归传统，回复人的标准，才能度过劫难，迎来希望和转机。我说，天意下有机遇，大法弟子一直在向世人讲清真相，一直在告诉人天灭中共，乱中有序，神在掌控。包神说，你的话很有底气呀，神钦佩的也是这一点呢。如果大法弟子都很有底气，也许情况又不一样了。我说，可否冒昧的请你说一下你看到的修炼者的不足。包神说，小神不敢冒昧的评价，不可呀。我说，我若是坚持可有不妥，但是我直说无妨。我修炼中也有许多不足，我自感愧对师尊，但是师尊一直慈悲待我，我深感师尊的圣恩，无以言表。你的出现是有选择的，你们保神体系选择了我，你们可能也考量了别的修炼人，那么你们选择了我，绝对不是因为我有文采，或者我的神笔如何。你们能看清我身边的干扰因素，我看不到，却身处这些因素之中。我的直觉是，你观察我有月余了，不会是各路保神都在选择，最后觉得我可以。我这样说，怕是抬举自己了吧。保神抱拳冲我施了一礼，我何时还礼？保神说，有的神仙提醒我，说你的思维出来得太快，嘴也很厉害，怕我说不过你，还被你带动。看来真是如此。我说，如此说来，我有不对之处，但请见谅，我尊重你的意愿。看来我有执念了，因为我觉得神在破迷的状态中，会把修炼人的不足看得清清楚楚啊，会提出有益的建议呀。保神说，其实我是担心自己的话中有对修炼者不敬的地方，但是话说到此时，我只能说了，还请见谅。我说，但说无妨，我洗耳恭听。保神说，莫要莫要，小神担当不起。据我的观察，简略来说，有不少修炼人不知道精进，不知道放下人的观念，再过常人的日子。保神说至此，不再言语。我何时谢保神，说谢谢你的提醒。保神说，有的修炼人把自己那些可笑的思想轰出来给我们看，他不知道自己身处舞台的中心，成为众神的焦点吗？保神的话让我汗颜。我迅速地找了一下自己的不足，这时只觉得浑身发热，无意中我看见师尊在给我灌顶。保神说，小神既然说了，就再说几句。修炼人不精进，放不下人的东西，不找自己的执着，尽是别人的不对，怎么能行？这样下去，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众生久远的期待，对不起自己天国的生命。我再次核实谢保神，说神者直言，我很受益，谢谢。保神难得一笑，说你写完了，我也该走了。我是保神中能说会道的一个，却不料你更能说。我说话直率，话语中有不妥之处，还请见谅。我还是说多了呀。我再次表示谢意，说你的话对我很有益，谢谢你。你在忙碌尽职责的同时，还关注修炼者，也是辛苦了。保神说，非也，能当上修炼者是莫大的法缘，看他们的不足，我感觉很遗憾，不是谁都能当上修炼人的，怎么就不精进呢？保神走了，我觉得他的话就像一个炸雷，留下的余响还在耳边萦绕。我知道 我还要找自己的不足，还要修好自己。同时我也想起一句话，叫神目如电，历历在目，上界神灵看底层的生命是毫无障碍的，人的一丝一念的产生，上界都看得很清楚。就不灾的神灵而言，是因为众生的业债存在，神要消灭业债，众生的业债是如影随形，伴随其身的。业债大，生命就有不幸和灾难，大到人，小到蝼蚁，无能幸免。薄神是三界中离人近的一层境界中的神，希望和他的对话能使人警醒，这也是我写此文的目的。行文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还请读者见谅和指正。
一对特别的中国式父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位00后青年大法弟子，父母都是99年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小的时候并不觉得我的父母与别人的父母有什么不同，随着年龄增长，在和同龄人聊到各自的家庭时，越来越多的和常人长辈交往时，以及了解到更多社会现象时，我发现大法修炼者家长和常人家长有诸多不同，对待成绩和排名云淡风轻。中国大陆有个词叫别人家的孩子，指中国父母经常用来对比鞭策自己家孩子的一个优秀范本，常出现的用法为你看某某家的小孩，再看看你。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将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做比较，因此他们往往很在意孩子的成绩和排名。高中时班里就有女同学因为在考试中没得到理想的成绩而挨父亲的打。对我的父母来说，他们看到我的试卷时，首先关心的不是上面的分数，而是首先会问我是否知道每一道题错的原因，是粗心马虎还是不会。如果是马虎了，那下次就仔细一些。如果是知识掌握的不扎实，那通过老师讲完错题后，有没有真正弄懂。在他们眼中，考试只不过就是一个检验对于知识掌握情况的工具，而非判定孩子优秀与否的标准，或带给自己面子的工具。这种与大部分中国家长对于成绩的态度的不同，一方面是因为名利是他们所看淡的，另一方面，他们心中的优秀的标准与那些中国式家长不同。他们认为拥有善良、真诚、无私等美好的品质才是优秀的孩子。中国大陆还有个词叫鸡娃，主要指一些家长倾注大量时间、金钱和资源，打鸡血式的培养孩子，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去学习。这种鸡娃行为多发生在中产阶级、高知家庭，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成为平庸的人，怕孩子长大后达不到自己这样的高度。虽然鸡娃是小范围现象，但中国的学生从小上各种补习班可是个普遍现象。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那么大部分中国家长都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想尽办法做很多努力，只为孩子能在这场比赛中能跑得比别人更快，名次更好。在我上学的时候，直到高中之前，我都没参加过任何补习班。到了高中，我发现数学实在跟不上，这才要父母给我报了班。我的父母对我学习上的要求就是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完成作业，努力学习。他们不要求我名列前茅，也不要求我多才多艺，只要我问心无愧地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就足以了。因此只要不是必要，就不会给我报补习班。而我也一直有听父母的话， 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就这样，即便我到了高中才开始参加补习班，却什么都没耽误。大学考上了国内排名第一的美术学院，同时又拥有着完整的、丰富多彩的童年。我的父母之所以能这么从容地看待我的学习，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人的一生是神定好的，人生并不是马拉松，而是一出写好剧本的戏。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按照神写好的剧本在演。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金钱、名利和更好的生活，却不知道那些是人的福分带来的，而福分是德换来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消极对待生活，或等着天上掉馅饼，因为我们修炼人要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好的人。那么作为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作为社会的一员就要好好工作。只不过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并不是为了争取常人中的什么，只是单纯的履行好我们的社会身份带给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而不为回报。虽然我们做事不求回报，但往往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正如我们师父所讲的，常人社会中的任何东西，你都能通过努力执着得到，甚至于更执着的追求。可是恰恰另外空间的理是反的，是反过来的。你努力想要得到，想要执着的去做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恰恰是你越放弃，越不管它的时候，你才能得到。所以叫做无求而自得。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瑞士法会讲法》。尊重与倾听。今年过年，在奶奶家吃年夜饭时，大伯和伯母突然对我修大法一事表示不满，认为我在和我父亲学坏。我笑笑想开口反驳他们的话，伯母却立刻用更高的声音和更快的语速把我的话顶回去，不让我讲话，并且大概因为平时在长辈面前都很乖巧温顺，所以导致他们觉得我太听父母的话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因而对我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家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也有些看法，觉得年轻人应该去更高更广的平台，比如读研或是去大城市打拼才是正常的。我本以为这是一场平等的交谈，双方可以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交换自己的想法，毕竟在我们这个修炼人的三口之家中，从来都是这样平和交流的。但在这场对话中，我不被允许发表任何观点。大人和小孩说话，小孩只有听的份，因为是小孩，什么都不懂，所以说什么都是错的；因为是大人，所以说什么都是对的。一言堂的大家长作风，深受党文化影响的中国家长们擅长控制和压制，却不懂倾听和尊重。很多常人父母会觉得孩子选择远在他乡读书或打拼是出于志向，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这却不一定是最根本的原因。我曾看到很多年轻网友控诉和中国式父母一起生活的重重矛盾和压抑，并想要毕业后尽快经济独立，好远离父母。没有人会不想拥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庭，但父母的强势和控制使孩子们在家里感受不到尊重和温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或声音，谁会想一直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于是孩子们不得不远走高飞。在我们家，我的父母从未因为我是小孩，生活阅历没有他们丰富，就不把我当回事。每次我对什么事情有所感悟时，哪怕表达得磕磕巴巴，他们也会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听我说，而不是感到不耐烦。哪怕我们的想法不同，他们也不会居高临下的批判，只会在我说完话之后，平和地表达他们的看法。他们也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反而鼓励我自己思考。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并要去掉私心，为他人着想。一个自私的人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言行必不会顾及别人，可能就会不尊重别人。一个处处为他的人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问题，体恤对方，理解对方，就会尊重他人。那么忍呢，会使人包容别人与自己的不同，而不够善又不能忍的人，看见与自己观念不符的人或事物，就会想要压制对方，强行改变对方。不欺骗与言出必行。中国的职场有一个词叫画大饼，指的是老板为了让职员能更长久、更努力地卖命，而提出一些诱人的条件，但实际不会实现。这种行为在亲子关系中也同样存在。战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一篇故事，讲的是有一天，曾子的儿子哭着要随曾妻一同去市场，曾妻为了让他回去，便哄骗他回来杀猪给他吃。虽然妻子只是开玩笑，但曾子未守承诺，真的将猪杀了。家庭本应是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是若是父母对孩子说谎，会对家人之间的信任造成很大的破坏。我的父母一直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因此从小到大对我所说的话都是言出必行，不确定的事情就不会随便承诺，而且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绝不会骗我。比如说高中有一次，我们班去外地考试，所有老师、学生和家长都住在一起，我的生日正好在这期间，于是老师和同学们便为我买了个蛋糕，准备给我个惊喜，并叫妈妈向我保密。不过大家异常的行为让我大概猜到了他们准备干啥，于是我问妈妈，大家是不是给我准备了生日惊喜？如果是一个常人的话，完全可以为了保住惊喜而否认，并完全不会觉得这个小谎有什么。但妈妈并没有回答我，虽然惊喜没有了，但我很高兴她恪守了真，没有对我说谎。知错就改，不端架子。有位朋友曾给我看过一段他和他妈妈的聊天记录，内容是他妈妈有件事记错了，这位朋友想纠正妈妈，但他的妈妈认为是朋友记错了，怎么都不相信是自己记错了。于是这位朋友向他爸爸求证，并把和他爸爸的聊天记录发给妈妈看，他妈妈看后只是说了一句，你这么较真干嘛？这位朋友有点感到愤愤不平，他觉得凭什么小孩错了就要被骂、被批评，而大人错了，不仅不肯承认错误，甚至还要怪小孩较真儿。在我们家，家人互相之间看到问题，都会提出来并尽力改正，因为我的父母不仅仅把我当作他们的孩子，也把我当作同修，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不过一开始也有我提出问题但对方不听的时候，但往往是因为我指出问题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比如我看到妈妈正和某人过亲信关而当时没过好，处理方式让我很看不上，我就会带着个人情绪当场指出来。这时由于妈妈也是情绪占上风而理智不足，她就会不承认，觉得自己没有我说的那种问题，但往往过后冷静下来了，就能看到自己的问题了，就会很诚恳地感谢我，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后来我也意识到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欠妥，让人很难接受，于是我以后再看到他什么问题就先记着，等他心情平和的时候，不带个人观念地向他提出来，他很快就能接受了。这是因为大法要求我们遇事向内找，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你自己都不咋地呢还来管我，而是用大法的法理为标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哪里不对了， 是自己有问题，那就努力改正，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丢人的事，只有正视错误才能去改正它，这样就会越变越好。而一味否认自己的错，还反过来觉得是别人不好，只会让人心里充满怨气，而且会让人停滞不前。向内找还使我们家庭和谐，很少有矛盾，即使偶尔产生矛盾，也很快就会过去，大家都不往心里搁。因为遇到冲突，我们都会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互相指责埋怨，这样一来压根儿就吵不起来。如果人人都能向内找，那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友爱。言传身教，教好孩子先从自身做好。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时，他说了这么一个事，他在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有个饮料机，在付了饮品钱之后，餐厅会给你一个杯子，然后就可以去饮料机那里接饮料，并可以无限续杯。他看到餐厅中有个妈妈叫他的儿子用自己带的水杯去接饮料，小男孩看起来六七岁左右，犹犹豫豫地说他们没有餐厅的杯子，不能接饮料。他妈妈不耐烦地说，让你去你就去，管这么多干什么。于是小男孩还是拿着自己的水杯去接饮料了。听完这件事，我心里有点难过，小孩子本性是纯真善良的，却从小被教着去占小便宜，破坏规则。小时候正是建立是非观的时候，需要大人的正确引导，不是光嘴上讲道理，而是要做给孩子看。因为小孩子会学大人，会觉得大人做的事情那就是对的。所幸我的父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平时都用真善忍作为行为的准则，并以此作为教育我的根本，使我成为了一个善良，会为别人着想的人。曾经和朋友说到《转法轮》这本指导我们修炼的书，我说了一些修炼法轮大法对我父母在处理亲子关系上的影响。朋友听后很羡慕地说，要是我的父母也能早点读一读这本书就好了。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变得这样和睦，我想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比现在更好。真诚地希望每个人都能读读《转法轮》这本书，这不仅是一本指导修炼人返本归真的书，也是一本教人做人的书。作为家庭的一员，这本书会告诉你如何经营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作为社会的一员，这本书会告诉你如何对待学习或工作，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一个追寻真理的人，这本书会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和人生苦难与幸福的来由。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